Hello， 各位好。我录制这一集的时候是2024年3月19号的晚上8点整。这一集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临时的特别番。关心黑猫的朋友们也知道啊，这几天我这个人的生活是一片忙乱。但是呢，在我偶尔有时间可以看新闻的时候啊，我看到了很多人为最近邯郸的这宗初中生杀人埋尸案啊都很关心，并且呢，黑猫的群里面也大多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其实呢，我今天想临时加更小小的一集吧，跟各位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因为临时啊就没有什么准备，我就随便空口就直接录了，那么内容可能说的有一些零散，而且呢我准备的时间并不多，那有什么不足呢还请大家多谅解。在聊这宗离我们比较近的案子，或者是就跟这个相关的话题之前呢，大家先来听我讲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印度，而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全世界最小的连环杀手。他多大呢？他8岁。一个人啊，要被称为连环杀手，那么他手下的人命肯定不止一条。而一个8岁的小男孩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回到2006年，在印度的一个叫做 Musa Hari 的小村庄里啊，住着一个叫做 Amajit Sada 的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出生于1998年。他的家庭呢，极为贫困。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一个临时工人。他是那种每天去工地啊，看看今天有没有人给活啊，要是没有就只能空手回家的这么一个工作的状态。那么他每天呢，大概最多可以赚人民币20块钱左右啊，这是他们一家全部的收入。而母亲呢，则是在家照顾几个孩子们。那么这一家的孩子啊，没有一个可以去上学的啊，都辍学在家。Amajit 呢，是一个孤独的男孩，他没有什么朋友，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吧，就是爬树。那么因为家里穷的缘故啊，母亲有时候也不能时时刻刻在家待着，他必须去这个比如说城里的菜市场啊，去捡一些没有人要的剩下的食物带回家给孩子们吃。那关于 Amajit 这个人，他的童年基本上可以得到的信息大概就这些了。那么他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他才7岁，这是2006年。他们家有一个姨妈还是姑妈叫做 Mina。这个人呢，因为他要进城打工当保姆，所以就把他的这个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啊就没法照料。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小孩啊送到了这个 Amajit 他们家，并且呢说，你帮我照顾几个月的时间，我给你们100美金。你想啊，这个钱对于他们家这个困难的程度来说是一笔比较大的费用了。那么 Amajit 的妈妈就马上啊就答应了嘛，毕竟还有一点点钱可以赚。但是啊，就照顾这个孩子的任务最后落在谁身上了呢？你看啊，就家里大人出门的时候呢，Amajit，对吧，这个7岁的小孩就成了一个管事的一个人。那么好，这一天啊，他妈妈回到家之后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听到这种婴儿的啼哭声。他就问Amajit，他说孩子呢？然后这小男孩就静静地坐在那儿，没有任何反应。他的妈妈又问了一遍啊，说那个就这小婴儿去哪儿了？然后 Amajit 的脸上啊就开始绽放出一种笑容，他在笑，一种微笑。妈妈就说，赶紧的，小孩在哪儿，你赶紧告诉我。 Amajit 就很平静的说，妈妈，我杀了他。哈，你知道吗，就这当妈的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开玩笑呢？然后他就有点生气，他说，我再跟你重申一遍啊，我没跟你玩游戏，就快一点，不要再把人藏起来了。而这个时候 Amajit站起身来，示意妈妈跟着他。他在前面带路，然后呢，他就往这个后院的方向走。终于啊，在这个离他们家不远的一块光秃秃的一个泥土地的这个附近，有一块看起来像是新挖了，然后埋上的一个泥土。这个小男孩就站在那儿，指了指这一块土。他的妈妈立刻就慌了，冲了过去，就把这一堆浅土层啊，就给扒了开。很快呢，他的手指就触到了某种柔软的东西。是婴儿的皮肤。没错，他挖出来了一具6个月大的婴儿的尸体，一个头骨破碎，满脸已经就是不成人样的一个婴儿的尸体。 阿姆杰的妈妈这一会儿就懵了，然后在这种震惊中啊，他就暴怒，就抓住这个小男孩就问说，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就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姆杰就很平静的说，我用手掐的。然后他说，这小孩也没有反抗，所以我就觉得吧没意思，我就开始用砖头去砸他的头，砸了很多次，就是这样。其实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妈妈当天离开了之后呢，因为这个婴儿的啼哭让阿玛姐觉得很烦，所以她就走到这个摇篮旁边啊，开始用手掐，包括去拍打这个婴儿。但你想啊，这么一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于是呢她就开始用手掐住这个婴儿的呼吸道，哎，小孩就哭不出来了，只能蹬腿然后挥动手臂嘛，就挣扎。大概几分钟之后啊，这个婴儿的挣扎的劲儿就越来越小，就开始变得瘫软了啊，然后这呼吸也没有了。阿玛贾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没意思，他就从旁边找来了一块这种废弃的砖头啊，就开始去砸这个婴儿的头部，然后把他杀死，接着呢就把尸体埋在了离他们家不远的一处泥土地里面。好，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晚上啊，他爸爸到家之后跟妈妈把这事儿一对啊，他们干了件什么呢，他们就拿起皮带把阿玛贾就打得就奄奄一息，头破血流。然后这两个成年人吧，就在家中反复踱步吧，就想着说，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是把人交出去吗，哎，不行，这是他们家儿子，那不交出去吧，首先你怎么跟这个亲戚 Mina 对吧，怎么跟这小孩的妈妈交代呢。过了一个月以后，打工回来的 Mina 来接自己的孩子，但是呢他走进门之后啊，发现说全家人的表情都不对劲。在这个然后父母的这个解释下，首先他们没有告诉这个女人实情啊，他们就说，哎，发生了一个意外，就说你们家这小婴儿啊，在跟小孩玩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有一些意外发生，然后这孩子就不幸身亡了，而我们就不得不给他埋掉了啊，我们很抱歉，真的也是不想发生这种事情，但这个事情吧就是一个意外。作为孩子母亲的 Mina 就不敢相信说，一个月前还好好的女儿居然就再也见不到了，就这种巨大的坏消息，你知道，就她哭到整个人都在颤抖，但是又能怎么样呢？这个善良的女人最后选择相信了阿玛贾父母的话，哎，就这样，这个小男孩的第一次杀人就这么被掩盖过去了。但是啊，这个小男孩并没有想要停下他杀人的手，他的下一个受害者是他自己的亲妹妹。他的父母新生了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婴儿很小的时候就很会微笑，全家人都很喜欢他，很照顾这个小可爱。然而啊，悲剧再一次发生了。长到八个月大的这个小婴儿呢，这一天正安安静静地睡在他这个襁褓之中，而此时啊，突然来到他床前的是他的亲哥哥阿玛杰。这个小男孩伸出手，用非常快的速度掐住了妹妹的脖子，妹妹开始挣扎，但是一个八个月的婴儿能挣扎得了什么呢？很快啊，几分钟之后，这小孩就没有动静了。而阿玛杰此时就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他就走了，他就去另外一个房间开始玩他的玩具。这父母吧，过了一会儿过来看这个小孩，发现女儿就已经冰凉了，他们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赶到另外一个房间，这父亲用生平最大的力气给了他一个大嘴巴，然后这个阿玛贾就立刻被打翻在地嘛，他就开始哭啊，开始抽泣，然后母亲就歇斯底里的就开始哀嚎，然后大声质问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与此同时呢，这个父亲就开始对他一顿就是拳打脚踢，这屋子里面闹的动静啊，就大到整个村子都听到他们家不对劲，然后众人就纷纷围到他们家这个门口啊窗口啊，就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在弄清楚是这个小男孩杀了自己的亲妹妹之后，村子里的人全都沉默了。首先没有人想去插手，就是他们都在等这个男孩的父母看看他们要对这个小孩做一个什么处理。但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这家人啊什么动静都没有。是这样的啊，就这个家族在村子里面是出了名的勤劳，所以呢他们家小男孩把自己妹妹杀了的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这是一件让家族蒙羞的事儿，就是这是一个丑事儿。那他的爸爸可能将来连工作都找不着了，那全家人会因此吃不上饭，然后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让家族蒙羞的名声。那怎么办呢？他们决定啊，把这件事情算作是一个家族失误，就是说他不让法律参与，不让警方来参与，他们动用私刑来惩罚 Amajit， 就不要别的人来插手了啊。他们希望呢，这个小男孩通过这一次获得一个教训，以后不会再做如此可怕的事情。那大家都知道啊，这种所谓的家族内部教训 又会起什么效呢？哎，第三次谋杀发生了。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 Chung Chung Devi 的女性啊，她带着自己一个也是八个月大叫做 Kahushbo 的女儿啊，来到村里。好像是因为她临时要忙一个什么事儿啊，她就暂时把女儿放在了学校的一间教室里面。当时女儿是一个睡着了的状态，而她觉得说学校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而等她弄完了手上这点事儿，没过多久回去找人的时候，发现女儿不见了。那么孩子妈妈就立刻报了警。哎，这个消息啊传得很快，村里人呢马上都知道了有婴儿失踪这件事儿。而警察来调查的时候呢，多位村民啊，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了阿曼达这个小男孩曾经亲手杀死自己妹妹的事情，所以这个小男孩此时啊就成为了所有人怀疑的头号嫌疑犯。但是警察听了以后啊，有一点就是将信将疑，因为他们觉得说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对吧，这事儿真的假的呀？愤怒的村民就集结了起来，他们冲到了阿曼达这个家的门口，要求他的父母马上带着男孩去警察局说明情况。一开始呢，父母还在这个门口啊，就试图挡着，但是很快啊，就这个众怒难防，他们不得不把小男孩带了出来。这个小男孩走到门廊前，然后村民就大声地问他说，这个女孩去哪儿了啊？这女婴去哪儿了？阿曼达就不慌不忙哦，脸上还露出一种笑容，他直接回了一句说，我杀了。听到这句话之后啊，人潮就开始暴动，他们就拉起这个小男孩嘛，就要求他去找啊，去指认这个孩子的尸体。那很快啊，这个八个月大的这个女婴的尸体呢，在一个草丛里面被找到了，也是被他杀了之后就浅浅的埋了一层土，就埋在了这儿。这个作案手法跟他第一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这一次阿曼达杀人的事情啊，再也隐藏不住了，他被抓了啊，他被逮捕了。在警察局里面呢，警察审讯他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啊？他想吃饼干。警察就答应了，就给了他几块饼干。然后吃着饼干的阿曼讲就开始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所有残忍杀害三个婴儿的全过程。而且这个是，就是他一边吃一边玩，嘴里说出来的是那种极为无情冷漠的可怕的事实。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真的是有一些很诡异，然后让人就觉得，哎呀，就合不太上，跟这个现实觉得就不敢置信吧，只能这么形容。那么根据当时印度的法律啊，未成年人不得被判处死刑，或者不得入狱超过三年。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啊，阿曼达在这个监狱里面待了至少是三年啊，一个最大的一个刑期，然后呢，去了一个青少年的拘留中心，待到了18岁。后来呢？后来他自由了，在服刑了多年之后，他被放出来了。那大家算一下，1998年出生的他，今年2024年，他已经26岁了。没有人再听说过他的消息，他们全家人改了姓，搬去了别的地方，阿曼达再也没有露过面，就他就这么消失了，在你我的身边。就如果有一天你去印度街头，也许啊，他就在某个街角，又或许他就是人群中间最不起眼的那个人。好了，这个世界上最小的连环杀手的故事就大概给大家讲到这儿了。那么如果要按照黑猫以往的这种分析逻辑来说啊，我可能会在这儿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为什么一个八岁的小男孩会如此残忍的去杀害三个更小的婴儿这件事情。当然了啊，它很值得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于儿童犯罪心理的 case， 就是儿童连环杀手、青少年连环杀手。这些人啊，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并不罕见，就有很多骇人听闻的案子就是这些未成年人犯下的。如果你往回追溯的话，在1786年12岁的一名叫做 Hannah Okush 的女孩啊，出于仇恨杀死了啊，用石头杀死了另外一个小女孩。比如说1872年有一位叫做 Jesse Pomeroy 的12岁少年杀害了四个男孩，然后在出狱之后又以极为残忍的方式杀了一个9岁的女孩和一个4岁的男孩。反观我们自己国家，对吧，在中国这样子的未成年人在社会新闻中间也出现过。比如说2019年的10月20号未满14岁的蔡某某将11岁女孩骗入家中，在对方拒绝与她发生性行为之后将女孩杀死，并且抛尸在离家百米的一个灌木丛里面。而我最开始说到的啊，就最近讨论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邯郸的初中生啊，杀人埋尸案件也是这中间的一个典型。 那么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以上提到的这么多的案件啊，每一个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概论可以来总结这些未成年人犯罪究竟问题出在了哪儿。因为导致儿童杀手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啊。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受到这些因素影响的人都会成为儿童杀手啊。但是比如说他们童年遭受的虐待、忽视、过早的接触暴力，然后心理健康问题、行为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缺乏同理心、没有负罪感，又或者是这种同辈的影响、药物的滥用、过多的或者是过于轻易的可以接触到致命武器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影响的因素。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啊，我们如果要分析的话，只能从一个一个案子里去试图还原一些蛛丝马迹。但其实呢，这不是我今天想主要来跟大家就是聊一聊的一个话题。我今天其实还想聊一个事情，就是未成年人获刑这件事儿。我也相信是这几天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吧。那么我们看啊，在这一次初中生杀人埋尸案里面呢，三名犯罪嫌疑人也分别都是未成年人啊。在这一周以来呢，我在很多网络的留言区呢，看到了很多很多希望严惩凶手的留言。是这样子啊，我国如果你要看法律的话，我国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啊，在2021年12月27号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11，将刑法第17条修改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条文呢？是说已满16岁的人犯罪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如果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品，这些罪你都要负刑责，这是14到16岁的这么一个区间。那么好，再往下呢，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或者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来，以上啊是我们国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条文。那么好，说到这儿啊，我想让各位就是跟我一起，我们把目光再拉远一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球上其他的国家是怎么规定的。根据我找到的一张在2017年3月啊就发表在这个经济学人上的一个数据可视化图表啊，这张图我会放在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这样子的，他给出了一个数据，世界上啊绝大多数的国家把一个入刑的年龄放在了多少岁呢？你要不要猜一下？放在了12到13岁，这样的国家大概有100多个，而剩下的40多个国家呢，他们规定14岁是一个入刑的年龄。但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在美国的35个州是完全没有入刑年龄的限制的，就是说任何年龄的儿童都有可能被判刑和定罪。那同样没有入刑年龄限制的国家呢，还有古巴、伊朗、马来西亚等等。可以这么说吧，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于犯下极其恶劣的这种犯罪行为啊，比如说谋杀，对于这种青少年的罪犯，要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惩罚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什么意思呢？来，我们往回看一下啊，在1899年的时候，美国的伊利诺伊州颁布了少年法庭法。它规定了什么呢？规定了少年审判机构与成年人审判机构相分离，然后它强调了少年司法程序与成年人司法程序之间的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它明确规定了少年司法的目的是矫正而不是惩罚。那么在我国1984年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诞生，将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分离出来做一个专门的审判。我们来看啊，少年法庭它跟成年法庭是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审判的时候啊，无关人员是不可以旁听出席的。另外呢，关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地址等等，就是一切可以让他真实身份被识别出来的资料也是不能够公开的。但是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少年法庭的判决结果和处罚形式是跟成年人法庭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看美国啊，美国的这个法庭呢，他会任命一个青少年的假释官，那么他会定期去跟这个家庭和这个孩子来做一个约谈，来做一个观察， 以此呢能看一看这个人的悔改的程度，他重新融入社会的情况。那么比较重的罪行呢也是会判的，但是哦，大多数都会将这个人送去青少年的管教所，而不是放到成人监狱里面去。当然了，这种判决结果相信大家在黑猫的案子里面也是经常听到过的。那么对于一个未成年人的审判啊，在法律的发展历史上，如果你要看的话，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考量的。比如说你要面对一个未成年人的时候，你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多大，就他是否足够有判断是非和结果的能力。另外呢，在这个小孩的成长环境中间，他有没有得到过充分的教育关怀。有一个相关的科学研究表明啊，青少年犯罪的时候，随着年龄越小，他这个大脑发育中间能够完全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并未发育成熟。大家都知道嘛，在通常情况下，一个精神有障碍或者有疾病的成年人，法庭是不会去做审判的。那么好，你面对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他这个情况究竟适不适合面临一个审判，他是否能去理解，能去经历这个审判，这个问题吧，它不是一个一刀切就可以判断的好的事儿，它往往在现实情况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参与进来。我们这个社会啊，我是说人类社会，对于青少年犯罪持有的不同的态度啊，就它归根结底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青少年他们还不成熟，他还不能够理解这些错误的严重程度，而且他们还有机会再次学习和去经受教育，成为一个守法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不再有危害的人。好，我知道就大家听到这儿一定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想说的话，没关系啊，我们继续听下去。这样吧，我们先不来看概念，我们先来看看就是我国的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数据吧。那么从性别上来说，未成年人犯罪呢是以男性为主的，它超过一个总的占比的90%。那么2021年的数据啊，主要的这个犯罪的类型是什么呢？25.76%是盗窃罪，12.22%是聚众斗殴，10.25%是强奸罪，9.71%是抢劫罪啊。那么从动机上来看，哎，你们猜一猜最大的动机是什么呢？40%的动机是因为冲动，25%的动机是因为所谓的这种哥们儿义气，然后还有18.3%是因为追求享乐啊，接下来就是因为好奇啊，包括一些性冲动等等的。那在年龄方面呢，未成年人的犯罪啊呈现了一个低龄化的趋势。我们再来看一个统计数据啊，如果从这个惩戒的结果来说，你把一个青少年放去成年人的监狱，他们在这个监狱中间的自杀率同比啊就是升高将近8倍。为什么呢？因为青少年在成年人的监狱里面会被犯人更多的去殴打和性侵，就是说当然了，这是美国啊，这是美国的统计数据，就是说这些青少年在成年人的监狱里面是活不下去的。但是你看啊，这些人服刑出来之后，如果他是在成年人监狱里面服刑，他出来再犯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高。同样啊，放去这个青少年管教所的这种少年犯呢，他出来后再犯的概率会降低32%。那你这么看来啊，少年法庭青少年独有的这种管教和改造，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它是降低伤害，并且是对他们来说有益处的。但是说到这儿，我知道各位肯定会想说一件事情，特别是在这个初中生杀人埋尸案里面，我们感觉到的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三个少年他年纪够小，他们就有可能不受刑法的惩罚，他们就可以去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而全身而退，这是我们觉得愤怒和不能接受的。这也的确在全球范围来说啊，刑责年龄的划定在很多低龄化的极端恶劣的犯罪案件中间，它是显得比较尴尬比较无力的。但是你如果再想一下啊，这件事情呢，如果按年龄来分的话，它似乎是无解的。怎么说啊，就如果我们把年龄好比说现在定在了12岁，那就一定会有11岁的杀人犯就能逃过。那么如果我们再往下降，我们定在8岁，那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犯法又怎么办呢？感觉你定哪一个数字都一定会出现类似的相同的状况。那么好，我给大家引进一个法律概念啊，它叫做恶意补足年龄。这是一个来自于英美普通法系的这个一个概念，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年龄不足，恶意来补。 认真解释一下嘛，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处于不满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原则上不具有负有这个刑责的能力，但是如果你可以证明这个未成年人在违法的时候具备足够的恶意，也就是说他意识到了行为的错误还执意去干了这件事情，那么可以对其视为已经达到了刑事责任能力，那这个未成年人需要对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一个刑事责任，哪怕他年龄不够。这个理论听起来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前面的一个疑问吧，但是又有新的问题来了，恶意这件事情怎么认定，拿什么标准来认定呢？这件事情就卡在啊，恶意是一种主观的心态，它没有任何科技手段来测量啊，或者是什么样子一个统一标准来评判，那么你只能去结合这个人的个人的生活环境实施的行为来做一个综合的分析，比如说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成长经历、性格、犯罪的一个经过，对吧，他这个犯罪过程中间有没有嫁祸啊，有没有刻意的去谋划，他有没有消灭证据、刻意隐瞒等等的，你综合以上所有的因素来判断他的恶意是否存在，恶意有多大。一个小孩子啊，就是说他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是却能干出那么让人发指的可怕的罪行。在这种类型的案子里面，我们是否可以根据恶意补足年龄来放松刑法里面对年龄的限制呢？而它是不是一个解决此类恶性问题的一个好的方案呢？大家听到这儿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讨论一下。当一个人做出了极其恶劣的行为的时候，当他甚至夺去了别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应该付出怎样的代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全世界来说，因为法律的不同，答案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得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青少年犯罪和成年人犯罪之间它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也许在恶性案件下面我们很难从理性上去心平气和接受的事情，因为我们太气愤了。这当然我也一样，每一次类似的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也同样可以感受到一种怎么说，就是深深的无奈吧。就我们怎么去惩罚恶，怎么能让被害者的冤屈，让他的痛苦得到一个声张，得到一个该有的合理的正义的结局，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我们心中最朴实的正义感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的事情，这非常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我们看历史，看相关的数据，你会发现啊，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对于青少年犯罪这个问题啊，总是在左右摇摆的。对于最低刑事年龄的划分，国家跟国家之间又是如此的不一样，而法律呢，也在做出不断的补充和调整。法律是冷静的，法律是有原则的，有时候甚至是教条的，但是我们人是有感情的。我们是拥有着朴素的正义感和是非观的。那么在这两件事情之间呢，它有时候啊并不能达成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完美重合。但是我希望听到这里的每一位黑猫的听众，在感受我们那一颗跳动的心的同时，也能够冷静地抽离这个现场，去讨论，去观察，去用一份自己的力量关心这个社会，关心法律，关心每一个有可能的进步和希望。这一期呢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吧。我也是尽力了，然后因为确实录得很临时啊，可能中间会有一些概念解释的不够好啊，或者是词不达意的地方，希望大家也多多包涵。那么祝各位能在这个春天珍惜身边简单的幸福和美好，我们下次见。